大家好，我是贤庆，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邮件信行审查反淫秽十字军。在数位时代，大家的沟通管道很多，但这些平台后面的内部信息审查制度令人很不愉快，尤其是 YouTube、Twitter 的立场明显的审查更是如此。或许你会觉得旧时代就没有这种情况，很抱歉，并非如此。今天千信跟大家一起来看看19世纪的美国在邮件方面的审查，这段历史在所有书籍中都几乎看不到。先让我们把时间回推到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第一修正案不包括淫秽内容，布伦南大法官宣布淫秽材料跟言论不符合宪法保障，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所提供的保护，剥夺言论或新闻自由，并指出早在1712年，马赛诸塞州以模仿宗教服务的方式，将任何发布淫秽或亵渎的歌曲、小册子、诽谤或模拟布道定为犯罪。布伦南推断这些法律揭示某些被明确界定和狭隘限制的言论类和狭隘限制的言论类别的存在，其预防跟惩罚从来没有被认为会引发任何宪法问题。这里布伦南大法官所指的就是后来被称为康斯托克法案。这一段历史就跟一位安东尼·康斯托克有着密切的关系。先来说康斯托克这个人，1844年3月7日出生在康乃狄克州新加南，在1863年12月到1865年在美国内战时加入联邦方，在康乃狄克州第17步兵团 H 连时亲眼目睹联邦士兵的放荡行为，激发了他的想法。内战结束之后，他在1867年搬到纽约，从事搬运、库存员跟批发干货销售员等工作之外，还在纽约市的基督教青年协会工作。或许这段时间对他的道德观重塑有着很大的影响。作为虔诚新教徒的他，对在纽约目睹性放纵感到震惊。1872年开始前往华盛顿特区，游说立法者制定更严格的恶习法律。尤其在副总统朱伊勒·科尔法克斯的办公室，一次著名的展示跟演讲中，用一系列肮脏的书籍、色情扑克牌跟避孕装置让参议员们惊叹不已，更把这个系列称为他的恐怖事，因为以防止邮件被用来破坏公共道德的理由，让这些活动促使国会改写联邦邮政法。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政客们正在寻找可以转移公众对于动产信用公司的丑闻注意力，其中的许多人都参与其中，这跟现在各国政府转移丑闻的方式几乎一样，所以说历史只是换个方式不断的重演。1873年3月5日，他被任命为美国邮政局的特工，这不是我们熟知的 CIA 或是 FBI 的特工进行间谍工作，他被赋予有权进行突袭跟逮捕涉嫌违规者，甚至直到1907年1月退休的42年中一直兴致勃勃地行使这项权利，声称对近4000起案件定罪，160吨的书籍被销毁，还有至少15名嫌疑人被逼自杀，可以说是善用他每一分的权利。有人说他把他的道德感强加于美国人在自己卧室里阅读看到甚至所做的事情上，比方获得权力不久的他自称上帝花园里的除草机，以出版致耶稣基督的公开信的理由逮捕 D.M. 班尼特，后来更指控编辑邮寄一份自由恋爱的小册子，让班尼特遭到起诉并接受广泛的审判，随后被关押在奥尔巴尼监狱。而在国会事件之后，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制止罪恶委员会领导人的他，在纽约名声鹊起，利用职位没收认为可能会腐蚀年轻人道德的书籍等宣传物，甚至1868年纽约的淫秽文学法赋予他进行突袭的法律依据。到这里一般人或许会觉得已经够了，但他的目标不只是纽约，而是整个美国。1873年他创建了纽约制止罪恶协会，这是致力于对美国公众进行道德监督的机构，接下来更影响美国的国会通过制止淫秽文学跟不道德使用物品的贸易和流通法，通常也被称为康斯托克法案。该法中规定，通过美国邮件跟其他运输方式运送淫秽淫荡的材料，以及禁止任何生产方法或发布与堕胎、预防受孕跟预防性病等相关的讯息。法律才通过几天，邮局就授予他执行权力。虽然其他的淫秽法律允许康斯托克对书商跟出版商进行突袭，骚扰展出裸体画作美术馆的所有者，不过康斯托克法原则上要求必须通过邮件才能采取行动，但是我们都知道激进分子是不可能乖乖遵守规则的，他当然也不会等待情况发生，首先是选择使用假名发送有关避孕以及其他禁止主题的材料，在某些情况下他编造整个家庭同性的个人住在同一个城镇。艾米索恩在他2021年出版关于康斯托克憎恨女性的女人镀金时代的性审查制度跟公民自由中提到，当包裹到达时他就像饿虎扑羊，但其实联邦康斯托克法律并未受到普遍的喜爱，联邦层面也曾多次尝试废除，不过当时许多州立法机构热情的接受，有超过一半的州在随后几年间甚至制定了州版本的康斯托克法律，有些甚至比联邦的原版更加严厉，立法者也继续修改1873年制定的法律，如1908年禁止任何可能煽动纵火、谋杀或是暗杀是不雅宣传物。我们要知道当时是对无政府以及社会主义高度关注的时代，康斯托克法律正在与时俱进， 甚至他还逮捕著名的堕胎护理提供者瑞斯特尔夫人。1878年，他冒充顾客为妻子寻求避孕措施，没有怀疑的瑞斯特尔给了他药片。第二天，他就带着警察回来进行逮捕。第二天早上发现他自杀身亡了。当时恰逢女权运动日益壮大，计划生育跟女性对身体的控制是该运动的核心问题。康斯托克尤其对避孕的抨击力度很大，更针对了无政府主义活动家艾玛·戈尔曼跟节育的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炮火猛烈，而这些人已在出版物跟演讲的舞台上谴责他，来回报他的特异青睐。桑格在自传中称他是美国的道德太监的领袖。后来一名匿名的袭击者对他的头部进行严重的打击，严重影响他的健康。不过他仍向大学的听众演讲，还撰写报纸文章以维持他的事业。时间来到1914年，他设计桑格因他的杂志反叛妇女的内容遭到起诉，他称其为淫秽、下流跟淫荡。由于受到可能被判处45年的监禁威胁，桑格选择逃离美国，但是在1915年返回接受审判。不过第二年当政府特效控诉时，这个案件当然也被驳回了。不过就在1915年，康斯托克以71岁死于肺炎，他将他的言论审查十字军持续到最后，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旧金山国际纯度会议的美国代表，只因为他在百货公司的橱窗里看到人在由橱窗化妆师处理的裸体人体模型，竟然就感到不安了，还决定作为联邦的案例。不过这回就没让他得逞了，在他死后，这个恶法并没有立即消退，法院的裁决逐渐削弱最初康斯托克法律州仿效者，但时不时出版商跟公众仍在书本上被提醒法律仍在的事实。1943年，邮政局长以某些漫画跟其他内容淫秽为由，取消君子杂志的二等邮寄特权，这对杂志来说是相当要命的，因为较便宜的二等邮件对许多杂志的成本控制至关重要。这个案件才送到1946年，直到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下级法院对君子杂志的有利判决。1955年，新邮政局长拒绝注明花花公子杂志二等许可证申请，让出版商休·赫夫纳发表评论。就像君子杂志一样，花花公子也在法庭上占了上风。许多现代的西方学者认为康斯托克关于淫秽、下流或淫荡观点相当广泛。在他最有影响力的时期，美国的邮政局甚至禁止将解剖学的教科书寄给医学生。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他是纽约市精明的政治内幕人物，在美国邮政局担任特工，却拥有警察级别的权力，也包括携带武器的特权。他凭借着权力起诉那些怀疑公开发行色情或是商业诈欺的人。他更参与了关闭路易斯安那州裁卷，这是当时美国唯一的合法裁卷，但是也因为腐败而臭名昭著。现今美国的邮政法很少成为头条新闻或引发重大的法庭案件。今天各种政治主张的潜在审查者会定期呼吁对社交媒体跟互联网施加更大的限制，但这些人还没有属于他们的康斯托克法。不过就在马斯克入主推特之后，是否会放开先前极端审查机制，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还是有其他的社群媒体可供选择，尤其在脸书的影响力逐渐消退的现在，大可抛弃这些立场极端的社群媒体，不是吗？如果你喜欢千禧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ythBox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